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感谢听众朋友在清晨的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现场说法节目呢，我们邀请澳詹移民代理的移民代理 Bonnie 为您介绍打工换宿签证的相关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咨询移民问题。 Bonnie 您早。非常感谢 Bonnie 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波尼，最近的新闻我们提到的比较多的呢，可能就是和打工换宿签证相关的一些新闻。那么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打工换宿保姆吗？
打工换宿保姆就是 au pair 的话，其实这一个签证的就是起源可能是在一个美国或者是北美的那边。他们主要就是说针对一些年轻人，然后就是说如果你去一个家庭里面应该是这样子说吧，就是说你提供保姆服务，然后就是说换取就是住宿然后就是说可能一些费用这样子，这是个基本的概念。这个就是说打工换宿的一个概念，就是你打工然后换来住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提供保姆服务。
那么如果是有人想申请这个打工换宿保姆的话，需要就是哪些类型的签证，还是说只有一种呢？
其实我这样子说吧，就是说可能最近期新闻里面我们都看到很多关于这个词啊，就是打工换宿保姆这一个词。其实就是说澳大利亚没有，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签证是专门给你就是申请来做提供这一个服务的。然后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一个在移民局的定义里面，其实这一个已经是属于一个打工的定义，就是因为你有钱，所以这个就是说跟一般对这个 au pair 的概念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就是你在这一个过程里，其实就是说他们提供住宿给你，可能就是也会牵涉到钱。当你会牵涉到钱，而且这一个不是属于我们叫做一个不是非牟利，就是一些机关政策的一个就是说公认的一些义工工作的话，其实你是必须要有一个签证，然后签证本身是有一个工作许可你才可以做。而我们也没有一个签证本身是给你专门只是来提供这一个服务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如果比方举一个例子，你拿着一个旅游签证本身是没有工作许可在上面，而你来提供这个服务的话呢，那你就是说其实是违反你签证的条款，然后你的签证是会被取消。这个就是新闻里面其实有说到，就是有两个案子，就是一个是法国，一个是意大利的一个就是说公民他们来到给取消签证的情况。我们就是就是说Home Affairs 的Minister， 然后就是 Peter Dutton， 然后他使用他那个特区的那个权利，然后呢就是给他们去就是批出签证，然后引起很大的风波。其实这是这个原因，他们给取消签证，就是说他们进来的时候移民局的人怀疑他们过来提供这个 au pair 的服务，然后因为这个会牵涉到你没有工作许可的旅游签证，你就不可以做这一个给取消签证所引起的一些风波。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所有听众或者是有意向去申请签证的人，必须要很留意，你的签证本身是需要有工作许可，你才可以做这一类型牵涉到，就是说比如 au pair 或者是你去做一些工作，你是必须要有工作许可才可以。
那么如果说澳大利亚没有 au pair 这个打工换宿专业的就是专一的这个类别签证的话，那么除了比方说技术类的移民这些签证可以工作，还有专门的工作的签证，还有哪些签证跟工作相关的可以去做这个打工换宿的这个工作呢？
其实就是说在 移民局所有的签证类别里面，就是说我们叫做一个就是年轻人比较用的多的，就是我们叫做一个就是说打工假期的签证。那打工假期的签证就有两个类别， 一个是working holiday， 然后那个是 work and holiday， 是针对不同的国家跟移民局跟澳大利亚政府有签订互就是一个互商的 reciprocal arrangement， 我们叫做，然后他们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都可以，比如你国家去我国家可以达到这个签证，我去你国家也是可以达到相对的一个签证的跟待遇，这样子的一个签证。然后这个签证本身是给年轻人吧，就是说大概在18到31岁这个年龄层里面的年轻人来到，就是说一个国家去体现这个国家的生活旅游。 而且就是中间你就是赚取一些你的旅游的费用，旅行的费用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签证是很多人都会用，然后呢来到这里的话呢也是可以提供这个OPAD的服务的。哦，您刚才提到哈有两个签证类别，
一个是Work and Holiday Visa，另一个是Working Holiday Visa， 听起来基本上字面意思很相近啊。对，这两个签面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这两个签证最基本的一些区别就是说 Working Holiday 是其实是这样子吧，就是说这两个签证本身不是就是说应用于所有的申请人，那就是它最基本是有一个国家的一个限制，你必须要是这个签证底下容许的国家，然后认可的国家，然后你才可以申请这一类型的签证。然后呢这两个签证其实就是说比较基本的一个分别是，417就是 Working Holiday， 然后 462是 Work and Holiday， 然后这两个签证比较大的分别，其实 Work and Holiday 就是462这个签证，那它本身的条件要求是比较多的。 417的话就基本就是年龄需要介乎我们刚才说18到31岁， 然后呢就是说你就是某一个拿某指定国家的 passport， 然后就当然就是说 health 跟就是说身体跟就是你的品格是没有问题， 这些基本的要求你符合就可以。 但是 Work and Holiday 462的话呢， 它的要求就会比较多，除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些以外，然后需要外加有英语的要求，有学历的要求，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说他们如果针对做二签的时候呢，他二签里面的地点跟工作内容也是会有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比方有一些申请，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然后我们中国现在都有很多申请人是会申请 Work and Holiday
462的签证，然后来到这里就是说做长期的一个旅游跟就是说赚取一些生活的那个旅游的费用。然后呢这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中国的申请人他们就需要符合一些比方说学历上的要求，还有需要符合一些语言的要求这样子。非常感谢波尼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移民代理专家波尼呢为您介绍打工换宿签证的相关知识。 那么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专业人士现场咨询移民问题。那么波尼哈，您刚才介绍的 Work and Holiday Visa 462和 Working Holiday 417 这两个签证类别哈，具体来看他们的条件和要求的话，申请462签证需要什么条件和要求呢？具体的来说。
462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年龄需要18到31，然后呢你需要是说指定的拿着指定的国家的一些护照，如果你不是属于这些国家你就申请不到了。然后就是说基本这个签证是就是说一年的有效期，我们这个期限是从你的签证批出来以后，你以这个签证首次登陆澳大利亚的那时候科开始的一年。然后呢你有就是说你有那个工作无限的工作许可，但是呢你必须要是 只可以为同一的雇主然后工作6个月，当然这一个部分就是有一些可以豁免的情况。那我们不就是先暂时不详细的说，我们基本的是过一遍，然后就基本的要求。然后呢就是说你需要就是说申请这个签证的时候呢，你需要大概你等同于有5000块澳币的在银行里面存款，作为你首次来澳大利亚 就是说旅游的时候的一个手动的一个费用。然后基本来说雅思需要有一个就是平均 4.5 4.5 的要求，某一些国家是豁免的，比方美国是豁免这个语言的要求。学历上来说呢，就是说需要满足我们叫做 tertiary education， 有一些国家其实是一个 diploma 的水平就可以，有一些国家可能是本科的水平，然后需要就是说体检跟就是说品格方面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然后这个签证是不可以带家庭成员，就是说不像学生签证我自己申请然后我可以把家里的人一并挂在申请里面，是不可以的。
那如果是比方说小孩子未成年带着小孩行吗？
不行的。对，这个就是说只是本人本身这一个申请人自己为自己的，就是不可能带就是一个副申请人。对，这些一些是一些很基本的要求，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你需要有机票证明，就是说你是来澳大利亚这一边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叫做一个真诚实的一个旅游者吧，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暂时登陆的这一个概念的东西，因为他很在乎移民局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真实动机旅游过来旅游的动机啊，你会不会在这里寻求其他的事情，然后不是在你这个签证，你申请这个签证你的动机就是这个签证的动机，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这一些当我们在做申请就算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签证的时候都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那么相比于462签证 Working Holiday Visa 417签证它这个申请条件方面有什么差异呢？具体来说
对，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其实 刚才我说过的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比方说18到31，但是这个18到31这一部分最近期其实有修改，就是说针对加拿大是已经把年龄提到35，然后呢但是就是说其他的国家都是基本都是18到31，然后就是说指定的那个国家的护照啦，然后就是说啊那个年期都是一年的年期了，这些其实基本都是一样，重点不一样就像我刚才有提过的，就是语言方面，如果是 Working Holiday 417的这个签证呢，你不需要符合英语的要求，也没有学历的要求，所以就是说基本来说417是相对比较简单，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所以417的那些国家相对来说，因为417这个签证的背景会时间比较长一点，然后跟他就是说跟移民局就是跟澳大利亚这一边签订这一个互认协议的国家也是一些属于以前传统上来说是低风险的国家，所以就是说比方说啊台湾香港或者是就是说啊一些就是啊南韩这日本这一些国家是属于比较低风险的一些国家，然后他们就是417，然后相对来说你就可以理解他的条件要求也是比较简单一点。
那么谢谢波尼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移民专家现场咨询您碰到的移民和签证的详细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首先位是杨女士。杨女士您早。
杨
女士您好。
您好您请讲。
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的朋友呢是拿那个 Working Holiday 来澳洲的，他已经来了2年了，那差不多如果签证到期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的其他的途径或者方法可以转另外一个签证呢？
所以就是说他已经来1000、2000都过了，然后现在就是想寻求方法，就是说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留在澳大利亚，对吧？
对，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很看他本人自身的条件，如果比方说他自身的条件够，然后在他做 working holiday 的过程里又有蛮多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然后呢比方说啊他自己有相当的学历工作经历，然后呢就是说他在拿着 working holiday 的过程里他可以就是说雇主很喜欢他，然后他们也很难在这里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个很真实的职位空缺，然后他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可以招到人去填补这个职位空缺，然后这个空缺也是符合移民局的条件，这个是简单的说就有可能做那个雇主担保。如果这一个不是的话，其实要蛮多 working holiday 或者是 working holiday 的人，他们会就是说啊来了这一边觉得这一边的教育很好，然后他们是想去学一些什么其他他们没有这一方面的学历或者是一些专业，那就是这一个是比较常用，他们就会申请学生签证去增加自己的一些教育的那个水平，然后学一些新的一些学问， 问，然后在这个过程里有可能有一些人就会申请往后完成学历以后他们去申请一些比方技术移民啊雇主担保这一方面的签证，也有人就是当然就是说啊，比方在这一个过程里他们认识了另外的一半，那有人可能是会做一些配偶签证。所以其实这个签证本身你玩之前你就是可以计划一下你自己下一步想走什么的路，然后呢其实也蛮多的签证可以申请到的。
嗯，
哦，那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还有应该还有三个方面的可以考虑吗？如果雇主担保他是不是要看英语水平的？
对的，
如果
对的要看你是什么选择是什么的工作，然后每一个工作有没有一个牌照注册的一些要求，如果有的话那个英语水平会比移民局指定的来为高，也是要看你是什么的工作，英语水平是会有不一样的要求。
那
而且会有工作经验的要求。对，
哦，如果转那个学生的签证会不会容易一点呢？
学生签证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其实我刚才也是有一直有提到，就是说所有的申请人最重要他们是动机是什么，意向是什么。如果你是说啊，我申请一个学生签证，哎，我给移民局就是清楚说明我是我的动机是移民，那你就是说其实你申请学生签证他们就会觉得不对了。但是你申请一个学生签证，你最基础的动机肯定是增加自己的一个教育程度，然后为自己学习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对不对？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方向，而你本身之前是没有相关的技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是在海外，我有一个本科学历是就是商业的，但是我不是会计专业，然后来到这里我想去继续读一个会计专业，但是我觉得一下子去读一个一个比如说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因为我没相关经历，那我是想从一个比方说文凭开始，可不可以呢？这个移民就是整体看你的背景，然后他们去决定。你也是作为申请人其实是很重要，是不是随便把申请递了上去就算这样子，然后随便把一些不相关的材料递上去然后就不管，你必须要把你整个申请的流程了解，而且就是说需求的材料清清楚楚说明给移民局，说听你的动机是怎么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你要读这个课程，你的那个财政的情况会是怎样，然后他们很清楚了解啊，你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申请人，也理解为什么你不去读一个硕士而你跑去读一个 diploma， 那你解释清楚移民局，其实你也没有之前比方说违规犯法，然后就是说不遵守你签证条款的一些坏背景的话呢，其实你这一个是很可以的。所以你最重要是你自己选哪一方面去增进你自己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你之后长期的路是怎么编排。
杨女士，
好，谢谢你，
谢谢杨女士。
那
么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向我们的专家现场咨询移民和签证的详细的问题。接下来是另一位女士，这位女士也是姓杨，杨女士您早。
你好，
女士你好，
接等，请讲。
哎，早上好，我想请问一下，现在那个配偶移民就是第二阶段，我已经递交了申请，但是要等多久才会有结果？我7月份就递交了申请。
现在就是说第二期的申请没有呢，就是一般来说移民局其实你递交，如果你是在网络上递交，然后你进去你自己的 email account， 它首页其实就是说你现在的 application status 里面它会就是大概会有一个时间段给你的，如果你一进去它就会说明是几个月到几个月，那移民局现在来说我会说你做好最坏的心理预算的话，有可能差不多要2年到2年多才会批签，有一些人可能快的话可能就是半年这样子，但是很看你递上去的材料，然后移民局对你的个别的个案他们觉得风险率，然后他们才做决定。所以就是说这一个是没有一个硬性规定必须在多久之内去给你提前，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大概1年半到2年的这一个时间段是很正常的一个审批时间段。
好的，还有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贡献类父母移民现在那个贡献金的要求是多少？
那你说的贡献金我们就是说第二期的那个申请费现在还是43600每一个18岁或以上的成年申请人。
每一个。
对，所以如果你比方父母双方同时是签证的申请人的话，那就是说43600×2了。
OK， 好的，好的，
谢
谢
女士。
谢
谢。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丁先生。丁先生您早。
丁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您请讲。
我只是对于嘉宾哈，刚才我也经常听您的这个节目，然后对您的这个音乐专业，也感到也感谢。但是呢，就刚才我听到一个，就是说您讲这个香港、台湾，称之为国家，我觉得这点是错误的。我觉得是应该，
我理解，我刚才说了以后。
嗯，
对对，我刚才说了以后也是，就是说突然间自己也感觉，我理解这一些是很敏感的，然后就是说如果在这一个事情上有什么冒犯的，那我就是说一声对不起。
嗯，丁先生，您还有其他签证的问题要咨询吗？好，谢谢丁先生的电话。
好，谢谢丁先生提点。
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许先生。许先生您早。
许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您请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101那个子女移民的签证啊，申请现在要多长时间呢？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说，其实所有刚才我也有说到，所有你是已经提交了还是没提交？
他是在境外提交。
已经提交，其实就是说，如果当你提交的时候，这个申请你是用一个，就是说我们叫做EME account， 就是在网上递签，其实它是有那个时间。如果没有的话，移民局其实在网络上，他们现在未免就是大家对每一个签证都有一个查询的话，其实他们是有一个 processing time 的一个指引提出来的。那如果针对101这个签证的话呢，现在的 processing time 75%是在14个月里面完成，90%是20个月里面完成。但是每一个，就像我刚才说，每个个案移民局看它的危机率，然后就是说可能隔壁的材料的提交的完整性，各方面他们会就是每一个个案其实会有不一样的，所以大概你就是说是14到20个月的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举个例子，在这个时间内，他会给你一个，就是如果批准和不批准都在这个时间内给你答复是吧？
不是的，因为就是说这一个只是一个指，就是大概给你有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定在这一个时间段会超出，也是很正常，然后会少于也是会有情况出现。就像我说，其实每一个个案是很个别的，所以移民局这个审批时间是会有差异的。但是你比方说你的签证递了上去已经超过了20个月，而移民局中间完全没有跟你们联系过，你很担心，你可以上相关的我们叫做一个审批中心去发一个查询的邮件，或者是打电话进去查询，然后就有这样子的情况，我想知道已经分派了移民官没有，又或者是我们要有没有漏掉一些没有收到的资讯。因为比方大部分情况是通过一个电邮，然后电邮可能就是有时候跑去的他寄邮件大家没有看到，然后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你就可以跟他们做一个就是说简单的跟进。
就是他如果拒绝你，他会早一点告诉你还是怎么？也不会是吧？
不会的。如果他要拒绝你，就是只是流程是你的申请递了进去，他会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administrative 的一个部门，然后他们就是说先审理那个签证是否有效。如果你是不有，就是无效的，比方说你用错了表格，付错了钱，就是无效，他立刻退回给你。但是如果是有效，你就是进去排队，等到分派给真正审批的移民官，然后移民官到了手里的时候，他们做基本的一个审批，如果有什么材料需要补充，他们会通知你，然后之后你再补材料，然后再进一步审批，然后去完成这一个事情。所以就是说他不会预早的通知你，直到你的 case 其实真的去了移民官的手里，那这一个时间段就是14到20个月了。
好，谢谢你。
不用客气，
谢谢徐先生咨询。那么波尼，最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第一个杨女士她咨询的，就是说她的 C17， 她的朋友的 C17 Working Holiday Visa 到期之后，她可以去再去申请别的签证。那么您刚才就是提到说，这个 Working Holiday Visa 是申请可以申请两次是吗？
其实是现在来说417跟462都是可以申请两次的，但是他们当然就是说有附加条件，就不是说我随便就给你一个第二次的签证，你必须要在指定的地区进行指定的工作，然后你必须要符合了这一个才可以做我们叫做一个常常用语就是二签这样子。一般来说就是说你是需要在指定地区里完成指定的工作 at least 有3个月，那就是88个工作天。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就是88天，然后就是说如果中间你没有符合到这个条件的话呢，那你就是说你是不可能是符合这一个二签的要求的。
那么就是 澳大利亚在462和4级签证的这个名额配额有什么规定吗？
嗯，其实比方417来说就要看国家，就是地区吧，我用这个词就没有那么敏感。那就是看地区，有一些地区其实是没有一个就是配额限制的，但是呢如果462来说呢就会有配，就是基本上所有国家都会有配额限制。比方说中国我们的配额是5000，那比方说就是说啊，如果是一些其他国家它可能只是那个配额低于就是100或者是200，所以中国的配额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好的，非常感谢Bonnie 对我们这期节目的支持跟介绍。那么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您在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